好，请合掌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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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今天我们继续在讲《金刚经》啊。那还没有开讲之前呢，有一件事情交代一下哈，就是上次我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有讲说我们，这一次要制作，然后给那个法界卫视播放哈。那，后来因为谈的那个条件不是，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啊，那个，然后。又有这个我有一皈依弟子哈，他发心他要帮我做这个网络电视台啊，然后结果他已经做好了，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，所以你上我们的网站就有一个网络电视台，那上面已经有放了好多节目了，那个是任何时候都上去都可以看得到啊，而且你也不用下载啊，不用 download， 对不对？马上就可以浏览，可以看，所以很好，是影音的啊，不是只是那个声音档啊，是影音都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费用就可以省下来啊，而且也不用去就麻烦人家。好，这样子，所以总是 DIY 比较好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很好啊。所以那将来所有的那个影片哈，我讲经的影片都可以放上去啊，而且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信徒信众啊，想要看我的讲过的，或是都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啊，那也不用到别的地方啊，再去下载啊，什么都不用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所以告诉大家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经呢，就还是恢复原来一样啊，就是两节，一节就是第一节是50分，第二节是一小时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。所以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讲。那上次讲的时候哈，补充一下，上次讲说那个阿难这个在佛涅槃前呢，就问了四个问题，那其中就说一切经出，然后第二个以何为师啊，那佛就答说以戒为师，好，那这个以戒为师最重要就是依法不依人啊，对啊，然后接着依何而住，那佛就说依四念处住啊，依四念处住，那我再进一步把它这个解析，以何为师是以戒为师，那这就是戒，然后这个四念处是什么，四念处其实就是定慧啊，因为四念处都是在定中修的，不是说所谓的行住坐卧，当然行住坐卧也要住也要观，但是主要就是在定中修，所以是定慧啊，所以呢以戒为师住于定慧，所以戒定慧这样的，所以如来最后遗言就是这个，这就是正法了。所以这个佛的法简单一句话就是戒定慧三圣学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讲，上次讲到十时啊，接着着一。着衣这个衣啊， 是法衣，也就是袈裟啊。那袈裟总共有四种啊，第一个是五衣，就是五条衣，那这个有七衣、九衣跟主衣25条衣。那这个这个袈裟又称为田歌节衣，有这么多种啊的名词。第一个就歌节衣啊，这个袈裟哈，比如说你有一块布啊，但是你不能就是一块这样子那个拿来做衣这样的，一定要把它割成一条一条的。那一条一条有5条、7条、9条、25条啊，那么叫歌节衣啊。好，五条衣啊，五衣又五条衣又称五衣。好，先把这个讲完。那染衣呢，就是不能正色，青黄赤白这是正色，对不对？这叫五正色。那佛的衣哈，一这个这是七衣哈，七衣是比丘穿的哈，是染成这样子茶褐色这样子啊。那这因为不是正色，那为什么要离这个正色呢？因为正色比较鲜艳，比较好看，比较美丽这样的。但出家人就不，这衣不能求美啊，所以要第一个颜色要染成这个茶褐色，一来不鲜艳不惹眼，那也不漂亮这样。可是很奇怪呢，这佛法的这个法，这个染成这个颜色，然后一披起来以后就很庄严，对不对？那就好像剃头，这剃法整个都剃光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光光的，本来这个应该是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佛的法就是这么不可思议，你剃完了以后一看就，然后披了袈裟以后就很庄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顺便讲啊，这个外道哈，这是所有的外道都没有剃法的，对，那但是，这个天主教哈，跟回教都假装有剃法，这样的，就把头包起来，那所以是假装有剃法，所以你看那个修女不是都包起来吗？哎，但是那个是假的啦，对不对？他回去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拿下来嘛，那又现出原形了，是不是？然后，这个藏密哈，他们也有也剃法，可是你没有发现，我本来没有发现，有一个皈依弟子跟我讲说，这个喇嘛他剃头哦，他都剃三分头，他没有剃我们这种100足光的那种，从来没有，他们都没有剃刀剃，都是用撸威哈，然后三分头或五分头，所以哈，所以那个是相似剃法。相似剃头，它不亮，这样的不亮，然后不就近，所以没有像我们这样清净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不容易长头皮屑，那你剃三分头五分头会长头皮屑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因为什么有还是有法嘛，所以就有染，是这不可思议哦。那顺便讲到这个剃法哈，这很重要。这有一些出家人哦，闭关，然后闭关的时候哦，他就很用功，那就懒得剃法了，啊，懒得剃法。他如果闭个2年3年下来哦，这很可怕，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，不晓得。如果出家人他已经剃法剃惯了，然后啊，就被出家个10年、15年以上，然后闭关就不剃法，然后会怎么样呢？会掉牙齿，这不可思议，真的是这样子，牙齿会掉，所以这佛的法是不可思议，那所以 你不能说不信，那你不信就试试看吧。到后来就只好装假牙了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五一、七一、九一哈，来我们来展一下。这七一就是七条一啊，七条一哪七条呢？你看看，一条，这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四条，五条，六条，七条，这叫七条一。然后这个又有这样子割截，这是二长一短，看到没有？两个长的，一个短的，然后互相交叉。你看，它还有一，还有那个 design， 你看看没有？美工的 design， 所以二长一短，割截，这叫割截啊、二长一短。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二长一短吗？这就是二长一短，这样子缝起来，那这个样子像什么？像田，对不对？田，一哭一哭啊，那所以这个又叫田相衣，这袈裟又叫田相衣，因为二长一短啊、这样割截啊、那为什么田相衣呢？因为象征这个持戒，持如来戒为众生福田，为众生福田故，所以穿田相衣，这样，所以为众生福田，因为什么？持戒有德，这样的有道德的德啦，持戒有德，堪为众生福田，所以这叫田相衣。那为什么叫福田呢？因为田能够生长，对，田能够生长作物，那比丘为众生的福田是，如果众生这个供养比丘，那就修福，修了福，那个福种到这个比丘的这个田里面，会长很多，就好像一颗稻种长出一株稻出来，那你看稻穗有多少？所以这就以生意经来讲，就是很划算呐、对不对？这一本万利啦、对，所以这就是因为种到那个福田里面才会这样子，所以那你如果说这一田种一颗，这一田种一颗，那你看这样子，这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叫福田一。能够令众生这个增长众福无量，所以叫福田啊。好，收起来，折好。然后这个叫七一，七条一啊。那七条一是合色的，接着是九一，又称为九条一啊。那个合色的，就是平常上早晚殿的时候，做功课修行的时候，礼佛啊，礼佛做功课用的啊，或是礼佛打坐诵经的时候啊，那这个叫做九条衣，这九条衣又叫入众衣。哪一个？这个九条衣通常是黄色的。但是黄色不是正黄，你看看啊、有土黄色，九条衣，照一下，入众叫入众衣。什么叫入众衣呢？就是比丘如果要到大众中去乞食啊，或是讲经啊，或是应供啊，人家请吃饭嘛，应供斋啊，那要入众的时候就穿这个啊。那好，那这个九条衣一样吗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条，这样的啊。好，这也是二长一短，啊，二长一短分九条，啊，是九条一入众一，啊，那这也是像比较这个大的法会啊，那就穿这个衣。不过，在我们汉传里面，一般就是说，比丘尼除了就是说已经是这个长老级了，才会穿这个，一般就很少穿这个颜色，啊，这样，这传统上这样。虽然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这都传这个七九义有这一条，啊，那但是那所谓的，啊，那这个可以说起来啊，那另外一个五一对不对哈？五一又叫做坐物一，坐物一啊，也就是在打扫啊、出坡啊等等的时候，就穿这个坐物一这样的。不过我们汉传佛法里面哈，通常这个比丘就不穿这个五一了啊，那是沙弥穿的。我沙弥尼，那如果出坡的时候，通常就是穿短衫褂啊，短衫褂就短褂跟裤子这样的啊。那这个坐物衣呢，这个真言中的坐物衣叫萨古穆艾啊，萨古穆艾。那真言中的坐物衣就不是短衫褂，而是短衫褂，但是不太一样，哎，它那个袖口有松紧带这样的，哎，那个裤管口也有松紧带，然后不是扣扣子的，而是也是跟那个海青一样，是那个绑带子的这样的啊，就那个是比较古典的啊，但是他那个袖口，弄松紧带是这后世改良的啦，这样子比较方便。那我们汉传的没有松紧带哈。所以做事情很麻烦，尤其是洗碗啊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通常都做戴一个袖套把它套起来这样的。不过夏天的时候又很热，对不对？尤其又很有些人很怕热，对，那戴那个袖套很比较辛苦一点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叫九一是入众一啊，或是大法会的时候。然后另外就是有二十五条衣，这个又称为主衣或是红主衣啊，这总共有二十五条，不用去算了哈，这二十五条，那这个又称为主衣啊，这主衣或是红主衣哈，那通常就是这样子啊。顶多就是镶一些金边这样子啊，但是不是真的金啊，当然了啊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为什么叫主衣呢？因为在古代啦，这是你得到少季主位的时候，这一宗的主位的时候，然后传法也传衣，这个衣就是这红主衣这样的啊。那比如说六祖大师从五祖大师啊，乃至于五祖大师之前，就是阿难大迦叶传给阿难那个，就是这种红主衣这样的啊。那所以那个道明法师不是要去夺那个衣钵吗？那个衣就是这个啊，好吧？那古代就是这样子，只是这样子哈，那现代哦就很花俏，还画了很多的佛像哈，然后很花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不适合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画了佛像，然后你坐在屁股上就很奇怪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觉得那个太炫了，哎，这佛法没那么炫的，哎， 但是现在因为末法时期嘛，所以一切都要讲炫嘛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要炫比较好，那已经镶了金边就已经哈、就已经很好了，对，好，收起来，这叫红主衣。那红主衣就是讲经讲大经的时候啊、就穿这个啊，所以我我是比较就喜欢这个传统的啊，就如果讲经我就穿红主衣，如果是讲论我就穿着黄色的酒衣这样的，那如果吃饭的时候那就穿七衣啊，然后休息的时候就不穿这三衣了，不是不穿衣啊。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，刚刚讲衣，现在讲钵啊。钵是什么呢？钵梵文叫做波多罗啊 ，Patra 啊 ，Patra， 波多罗。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省略了，本来应该是波多罗，结果只讲一个钵这样的。那你如果讲波多罗，反而听不懂了。什么是钵呢？钵，这就是钵啊！啊，这个字已经不清楚了。这本来有如来应量器，然后以戒为师，不清楚。我就贴了这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写一写啊。这个上面有如来应量器，然后。这个，而且现在的钵都，我这个钵是有一个盖子，通常是没有盖子的，哎，这是现代化的，哎，而且它这个钵铁钵嘛，我们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中间还中空的哈、这个绝缘这样的比较不烫，这个钵通常一面会写如来应量器啊，另外一面就写。以戒为师，那什么叫如来应量器？这个如来，所制，这个如来就是如来所制，如来所制的应量器。那什么叫应量器啊？这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。如来应量器是应如来所自戒啊，就是说这个波啊是照如来所规定的这个规格啊，以及戒法所制造的，所以你那个波不能自己随便弄一个不一样的形状，所以叫如来应量器啊。那第二个呢是，所以。它一定是这样子的啊、它一定这样子，上面有人弯进去这样的哈、有一点点弯进去，口啊有点弯进去，看到没有啊、不是像我们普通碗是这样子直直的，要不然就是斜斜往外的，它是有一点点往内的，这样的吗？这为什么往内你知道吗？不要往外持球啊，所以你吃饭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波是往内的，所以心要往内推求，不要往外持求。所以佛的一点点法都有很深的意义啊，看到吧啊。然后所以这就如来所制是这个样子啊，然后应比丘食量，这个在佛寺的时候，现在当然不一样，大概因为你不可能专门去定做啊，那以前就是都是手做的啦啊，通常都是陶瓷的啊，那每一个人的食量不一样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照自己的食量去定做一个适合的那个量，这样。那如果 这个饭量少的就做小一点，比如说这个女众大概是这么大就够了，对啊、哦。那这个叫做这应量，应你自己的量。那个这个小圣的那个钵哈、哦，你看过没有？这么大，跟一个锅子一样，所以他们头破了。那尤其是有的是日中一时啊，所以每头钵就说哇这么大一个，哎，所以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应比丘自己的食量，所以这叫应量。那这个上面第一个呢是应这个如来所自戒的量啊的那个样子啊、哦、形状。第三个呢是应众生供啊，应众生供的量，这样的啊。好，然后接着你看这个是什么，这是磬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磬像什么？像个钵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这个磬做成像钵的样子呢？知不知道？因为这个磬是所有的这个前垂法器里面主要的，对不对？韦罗敲的，那也就是一切法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法器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做成钵的样子呢？就是叫你在修法的时候念经的时候都要想到如来钵，也就是你是吃如来饭的，吃佛饭的，要依佛所赐的，这样子你吃如来的饭。那我们不是说你是吃什么饭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吃佛饭的，所以就要依佛所教去修行去精进，这样是这个意思啊、哦，第一点。所以这个磬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是波形啊、哦，然后这个依如来所识而识，然后依如来所识这个这个食物的识，然后你在诵经的时候那是法识，对。所以法识你在修法的时候，那法师也要想到如来的这个食物的那个食啊、哦。那你吃饭是为了要令色身充满，然后修法要令法身充满，这样的啊、哦。所以是钵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、哦。所以那因为钵这个磬是钵形嘛，所以你是吃如来饭的，所以什么意思？你就不要白吃。这白吃还有两个字都是吃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一个是口字旁的，一个是病字旁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两个都不可以，不能白吃，空口白吃，也不能呆头呆脑白吃，这样的。那要求智慧啊、哦，好，那一讲到这个磬呢，我们讲到这个木鱼。那我们这个大圣菩萨道修行都敲木鱼的，那为什么敲木鱼呢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这来源是这样子，鱼睡觉的时候眼睛是怎么样？睁开的，对。所以你在敲木鱼的时候就要勇猛精进，像鱼一样，这个这个什么就是三六十精进啊，六十精进，那像鱼一样，这个眼睛都不要闭起来，就是少睡，甚至于不睡最好，可以吃饭，但是不要多睡， 不过我们现在末法时期都是，多吃饱穿暖啊，多吃多睡，所以沐浴的意思就是提醒你要勇猛精进，不要贪睡，不莫以因缘，莫以睡眠因缘致一生空过也。这我一定要写一写。莫以睡眠因缘致令一生空过也。这世间人呢，很多人都认为睡眠是一大享受，对，那这种人呢，就没出息。你要晓得，世间不管以及出世间都一样，这有成就的人都是少睡的，贪睡的人很少有成就的，那贪睡的一定是懒，而且无名覆盖，这个，所以，昏沉盖也重，那当然智慧就不开了，然后精神都不好，懒懒散散的，所以，绝对不要贪睡。我在高中开始啊，我就常常自己勉励自己，那自己发明一些格言啊。我不是来吃饭睡觉的，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子。那我也可以说几乎没有所谓的失眠过，如果睡不着，躺下去。经过一阵子睡不着，我就不会说让在那边翻来覆去这样的，我就干脆就起来，起来干什么？当然不是起来看电视了，就起来读书，然后常常一读，读了起劲就读通宵了，所以，所以希望你也以此为格言，睡不着就起来，不要那么没出息。睡不着，然后还辗转反侧这样的，好，接着拿走。所以，世尊于时时着衣持钵。那着衣持钵，我们又讲到说这个衣跟钵，那我们有一个成语说衣钵传人。那什么叫衣钵传人呢？你看看，这是本来是佛法的，但是在各种技艺上，乃至于武侠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学武的也说是衣钵传人，什么意思？他们也没有衣钵啊，对不对？怎么讲衣钵传人？那就变成一个成语而已，对啊。衣钵传人的意思就是说，如佛祖一样的方式吃饭穿衣，这个吃饭穿衣也就是修行，也就是什么？生活如佛祖一样的生活啊，所以这个衣钵就是吃饭穿衣，吃饭穿衣不是吃饭穿衣，就是这样子的生活。那什么意思啊？着佛衣，吃佛饭啊。那所以佛如是生活，我亦如是生活，这个叫做着佛衣，吃佛饭。所以我希望这个出家众啊必须要有这样的觉知。什么呢？这很重要。我们出家人啊不是吃信徒的饭，但是末法时期都搞错了啊，都认为他是吃信徒的饭。不是，我们的老板不是在家信徒，是我们老板是佛世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佛的话，你哪有佛饭可以吃？所以信徒来供养你也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因为有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搞清楚。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老板是 是佛，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认这个信徒为老板的话，那就要听信徒的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要令信徒，就要让信徒指使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又种种的要去讨好他，这样子。所以现在出家众很多就是没有观念，没有搞清楚，他以为说没有信徒我就没饭吃了。不会，你如果信佛依佛修行，绝对会有信徒来，绝对会有信徒来供养。那之所以会没有信徒来供养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修行。你若好好修行就不怕，就绝对不怕。甚至于因为你是为了度生死，你就根本就放下了，你还出了家还在担心没饭吃，这就没出息了嘛，对。所以就搞错了，就搞错了。所以要如佛一样，这一波啊，早一此波啊，搬过去那样子的生活方式啊。早一除持波，然后入社会大乘起时，起时这个中国跟印度不一样。这个印度人呢，你只要是起时的托钵的，他们都非常的尊敬啊，非常的敬重啊。那跟中国不一样，中国因为有儒家先入为主啊，啊，认为就是一定要跟做，所以这个托钵这个制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。所以才在唐朝的时候，百丈禅师有百设丛林，对不对？百丈丛林，然后也跟那个什么，跟道家一样，就自耕自食啊，没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子依地而变的话，那这个佛法在中国就传不下去了，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好，那为什么要佛智起时呢？这很深的意义。其实这佛法每一样都是圣难。第一个，出家要剃度，要剃那什么觉行好，行好知道吧，就行觉行好，离色相贪爱，离色相贪爱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女生啊，她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一头乌溜溜的秀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就在那个秀发上做的文章有多少啊，不得了嘞，是不是？从古到今这不得了。发型啊，发型，这个法式，然后这个有披下来的，然后又有什么刘海，又有什么鸡窝头啊、鸟窝头啊什么的，鹤本头啊啊，然后头发上又要放什么样的装饰品啊，乃至于像那个皇后啊什么，哦，带着那么大一大堆，这么重，看他们很辛苦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佛你看这么麻烦，剃掉干干净净啊。而且还有呢，第一个剃法就是觉行好啊，离贪爱，离色相贪爱，还有男女平等。所以不只是女的，男的也是。你到美国去哦，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男生哦，都那个什么裤，那个牛仔裤啊，后面带着都插一只梳子，然后上完小号以后出来，然后就是一只， 哎呀，真是，哎。然后女众更不得了了，所以这个连厕所都变成化妆室，对不对？那随时都有个镜子，然后就看着，然后，哎呀，真是，然后尤其是下飞机的时候，之前呢，哦，那就一定要整装一下，补妆，对不对？太麻烦了，可是哦，因为没修行嘛，所以那个都每一个都是脸色苍白哦，这个，所以然后铺了红以后呢，如果不小心出去下雨就麻烦了。好，所以决心好，离色相贪爱，男女平等。对，所以众生一律平等。那所以佛的男弟子、女弟子都是平等的啊。那怎么平等？你看，连形象都平等。所以这真的是弃绝世间的一切啊。可是很奇怪，他就因此而很庄严。不管你在家的时候长得好看不好看，但是你一剃了头、披了袈裟，就是那一份说不出来的庄严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休息一下。